罗马书第十一章，我又要问，怎么，天主难道抛弃了他的子民吗？绝对不会的。我本人就是以色列人，是亚伯兰后裔，属本雅明支派。天主没有抛弃他预先选定的子民。你们该知道经上有关厄利亚向天主控诉以色列族人的话吧。上主呀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们，毁坏了你的祭台，我是仅存者，但他们还想杀我。这位先知得了天主什么样的回答呢？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他们都没向巴尔跪拜过。如今是同样的情况，由于恩典之故，留下了少数移民，挑选在一边。我重申一次，那是出于恩宠，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表现。要不然，就不能说是恩宠了。我又该怎么说呢？以色列人并没有获得他们所追求的，只是他们在盲目追寻时，有少数被拣选的人寻着了。经上说，天主使他们心智模糊，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到，直到如今。达味也说，愿他们的宴席成为他们的罗网、陷阱、绊脚石，叫他们跌倒遭报应。愿他们双目陷入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愿他们的腰常常弯曲。我又要问，他们就此一蹶不振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正因为他们的跌倒，外邦人才得到救恩。反过来，使犹太人妒忌发愤，因为他们的失败而使世界福泽丰厚，他们丧失的心灵至宝反而成为其他邦族的财富。那么当以色列重振复兴时又将怎样呢？请听我说，你们不是犹太人，我既做了非犹太人的宗徒，当该极愿尽我的职责。我这么做同时也是给我犹太同胞一个刺激，因为我也想拯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。如果他们的被抛弃使世界与天主和好，要是他们再被接纳会怎么样呢？那对他们不更是起死回生了吗？当初次的收获献给天主时，全部的收成也就被祝圣了。如果树根奉献成圣，全部的枝芽也都剩了，有些橄榄树枝被砍下，而你们外教邦族，也就是野生的橄榄树枝被移植了上去，你们便分享了原来树根和整棵橄榄树上的养分。因此你不可瞧不起别的老树枝，你总该记住，不是你扶持树根，而是树根在养活你。你会说，把树枝砍下是为了移植我。不错，他们被折下来，正因为他们没有信。而你之所以在上面，是靠了你的信。因此，不要趾高气扬，心存骄傲，要心怀敬畏。如果天主不宽恕那些向救治的犹太人，他恐怕也不会原谅你们。你看，天主是仁慈大方又严厉的。对待失足的人，他是严厉的，但只要你坚持忠诚向善，那他就是仁慈的。不然的话，连你也要被砍下。而那些犹太人呢？要能不再坚持不信，他们将会被移植，因为天主能够把他们重新移植上去。你们外邦人原本是从野橄榄树来的，能够被嫁接到好橄榄树上。对于那原本就生在好橄榄树上的犹太人来说，天主不是更容易把他们再接上去吗？弟兄们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奥秘，而不要过于自信。只有部分以色列人始终盲目固执，等到外邦人进入天国的数目满了以后，那时，整个以色列也将得救恩，正如经上说的。救赎者自西庸而来，为了消除雅各伯子孙的过错，在他们的罪恶得到赦免后， 我将和他们订立盟约。由福音角度来看，犹太人成为天主的敌人，但这是为你们好。若以天主的召选来看，因为祖先之故，他们仍是承受宠爱的。天主的恩赐与拣选是绝不会撤回的。你们原来不服从天主，现在却因为犹太人的违逆而使你们得了恩宠。同样，犹太人的不顺从使你们得以获享天主的慈爱，但以后他们也有权得享同样的慈爱。天主使全人类都处在不服从的境地中，是为了向人类显示他的慈爱。天主的恩宠是多么富足，天主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深邃广博，他的决断怎可臆测，他的道路怎可试探，上主的心意谁能了解，谁可当他的顾问，谁先付给他什么，致使天主不得不偿还他，一切出于他，止于他，并且归于他。愿光荣属于他，世世代代。阿门。